停药，就不是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
平安。
我们说教会就是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，不是指这个建筑物这个 building。教会呢就被神呼召去敬拜，就是为独一的真神。那过去呢在旧约时代，我们知道神呢就要摩西去对法老说，就是说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那个原文的侍奉和敬拜就是同一个字，也就是说啊，神呢今天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，去侍奉，去敬拜他。所以我们的身份呢，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子民的身份啊。我们的生命呢，是一个敬拜神的新的生命。当然，我们的生活也是一个敬拜神的生活。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一切，都是要来敬拜他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说，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思想什么是敬拜。那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亲自向我们说话，越过一切人的表现。主，单单让你的话语在这边被高举，来吸引我们归向你。我们将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，阿门。好，我们说啊，要来谈敬拜。那路德记呢，可能怎么看呢？都不怎么合适，因为呢，这个敬拜的字眼呢，差不多在路德记里面呢，好像都找不到，也看不到。比如说祷告啊，赞美啊。怎么奉献啊？怎么献祭啊？杀牛羊呢？或者是说怎么去这个圣殿或是会幕的出现等等，在路德记里面都没有看见。那我们留意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就会发现呢，路德记这一本书它的时间很重要。在路德记的一章一节里面，就首先说到说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知道他一个背景在士师的时代，所以回到路德记的前一本书呢，讲到什么？路德记，路德记里啊，士师记，士师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士师是吗？但是呢，好像以色列的情况呢，就越来越糟，似乎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。我们说是那个历史呢，好像是一个相对是一个混乱的历史。但如果呢，你在看路德记的下一卷书的时候，还似乎又看见了一个以色列人的希望。那里有君王来自国，最高峰的时候是大卫还有所罗门做王的时候。那我们就思考，为什么在这样混乱的历史？却有神祝福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中间发生什么事情？路德记里面的路德做了什么，以至于可以改变历史？路德做了什么，以至于他被称为敬拜神的人？我们说到路德记的背景啊。大家相对都比较熟悉一点，是吗？因为我们有前面三篇的主日信息啊作为基础，而且基本上路德记的故事也比较短，也很温馨，很好读。那我们今天其实来到的是一个第三章的一个背景啊，说到说在活佛的指示之下，路德呢就去到了致敬亲属，他一 个很自信的亲属叫波阿斯的身边呢，要向他表示愿意嫁给他，也向他求婚。那波阿斯呢回答说啊，哎，有一个人呢比我跟你的亲属的关系呢更加的近，等明天呢，那我问他先，如果这个人呢很为你近这个近啊金属的本分，就由他，因为这一条的啊律法呢，在旧约里面呢是有这样的规定，是一个可以选择。但是如果他不可能，波阿斯就答应要来娶路德。天快亮的时候啊，路德呢就带着波阿斯送给他们的六波鸡大麦就回去婆婆那里了，它是相当多的一个啊这个。麦非常的重，看到这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赐予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看，在第九节里面，路德对啊波拉斯说啊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这是一种我们说含蓄的求婚方式。路德呢要波拉斯来娶他，那路德的动机是什么？我们不妨来看一看，从移民这个角度来看，因为呢，我们前啊三章信息里面，我们啊可以明白，那是一个叫做以利米勒这个人呢，他们呢因为在家乡里面呢啊家的这个饥荒，于是呢就带着妻儿啊就搬到叫做外地的地方去住，因为那个外地的地方挪亚呢有粮食可以吃。我们说这是第一次的移民，弟兄姊妹，也许我应该说应该啊，大家都经历过，或是也许经历过，就是当家园啊不是最理想的时候，我们呢希望带着家人或是自己能够选择去到一个更好的生活，是吗？起码是比现在自己的处境更好的一个生活。那目的呢是让啊，也许是让自己的子女呢更加有前途，或者是让自己的事业呢更加好的发展，还等等等等的。那为了有粮食吃呢，我们说这是路德记第一次的移民。那路德记不只是占第一次的移民哦，有没有第二次的移民？有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次的移民。就是讲到路德呢就跟从了婆婆来到了以色列这个地方，那这一次的移民的动机很不一样，不是为了什么好处哦，因为呢他的本乡哦，他自己的当地呢就有粮食可以吃的，而且呢他的本地呢他有娘家可以活用，还有他自己原来的家庭可以回，为什么要移民？为什么要离开本乡和本地？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，这边说到说路德就对婆婆说：“你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从你，然后你往哪里去，我就往哪里去；你在哪里住，我也在那里住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”第一个是移民的动机啊，不是为了得什么好处。路德呢，单单呢。为了跟从神，我们多看一段经文，那里呢又再次重复叙述了那个移民的原因哦。那边波拉斯就说啊，自从你丈夫死了以后呢，你向你婆婆所行的，并且呢你离开父母和本地，到数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啊你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赐福你，你来投靠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，波阿斯的口中，我们知道路德的移民的动机，要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或许对在旧约里面的圣经呢，会马上会联想到一些关于移民的故事，例如最有名的就。恩女与子清啊，正在读创世纪是吗？亚伯拉罕的移民的故事对吗？啊， 好，那但是我们读到这些隐隐的故事的时候，好像似乎没有像路德这一次讲的这一次的隐隐呢，就没有益处的，没有应许的。我们看到我们刚刚提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神赐给他应许说，哎，你跟我走，我就使你成为大国，等等等等的。但我们是不代表说，亚伯拉罕没有信心，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，而且相信神给他的应许。我们说这是有益处的一个引领。再来出埃及记，出埃及是整个国家、整个民族的移民，要去到哪里呢？移民去哪里？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是吗？迦南地。那以色列的百姓呢？前面呢？有，虽然后面有埃及的这种追兵的这种逼迫，但是前面他有应许，他有流奶与蜜的。是这个上帝给他的应许，哎，我们看见是一个神的，在这边一个有益处的移民。但是路德这一次的移民呢，看不见神给他的应许，看不见这个益处，他唯有跟从神。我听姐妹，我们或许会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移民来温哥华，或是我们。来到这里来，有机会这边读书，那我们愿不愿意做第二次的移民？当然，现在讲的不是去很远的地方搬家，这个我们讲的是一个在生命里面的旅程。若是神要我们放下眼前的东西，不是为了得什么好处，甚至不是要更富裕、更发达。单单为了投靠耶和华，单单要来顺服神现在给你做的事情，你去的方向，你的生命的调整，等等的，你愿不愿意？除了动机呢，路德做了什么？我们在读这个背景的时候，好像看见路德似乎没有做什么特别好像伟大的事情，像摩西呢举起杖。红海就分开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去认识到路德，他是在好像在田间工作，就是拾麦，就是拾麦穗。那以后呢，结婚、生子，然后这样子一生就是他的一生了。路德记里面没有神迹，没有启示，怎么样做一个忠于上帝的人？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。瓜斯呢就对路德说：“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。”我们上周蔡传道也有带领我们读到这一段的经文，他说：“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，因为呢，少年人无论贫富，你都没有跟从。”那我们看到路德记呢，很少提到赞美，很少提到。祷告等等的这些字眼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他一直提，一直提，不断的提，而且每一章里面都可以看见，就是什么祝福 ，blessing， 赐福的这个主题。花师说：“愿神赐福你。”那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叫福，福气。什么是福气？什么福？是不是代表一种发达，这个顺利？首先呢，我们从这个这本书里面，我们去认识一个基础，或是从认识到圣经这边所提的福气啊。那波拉斯对人说我们看这一节经文它是一个福气的。波拉斯对人说：“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”他们呢就回答波拉斯说：“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”两个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是神的同在就是福。那愿神与你同在，就是愿神赐福给你。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了之后呢，我们就看见 以神存在为一个实际，一个真实的相信神是存在，与你同在，这是一个敬拜，这是一个生命带出来的，是一个敬虔的生活。这一个中心思想其实是神在路德记一直要强调的，甚至我们可以说从整本圣经，整个神的救恩的历史，神的同在是神要来做的，而且是要在我们身上得着的。当我们能够以神的存在为一个真的、一个实际、一个这么踏实的相信，这就是敬拜，这就是一个生命。我们再略略来看一下这一个讲到 blessing 的这个主题，在路德记里面第一次的出现。在这边他提到说什么呢？是拿俄米对两个农妇说的，这是第一次在这本书里面出现。他说：“愿神赐福给你，愿神与你同在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你做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，你恩待我像恩待死人一样。你的丈夫已经死了，你不需要照顾我，你可以回去，你不需要照顾这个家庭，但是你却这么做了，愿神赐福你。再来看到瓜斯呢，对路德说：“愿神祝福你，因你来投靠耶和华。又是人眼中不合常理的事，你离开自己的家园自己家庭你的原本你的娘家，你的丈夫已经死了，你跟着婆婆的年纪大，需要很多的照顾，你做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。”愿神祝福你。为什么做一件不合常理的事？因为他相信神的同在，以神的存在为一个真实的敬拜的生命，带出敬虔的生活，是吗？我们再看啊，跟着呢，婆婆就对路德说啊：“愿波拉斯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。”为什么波阿斯呢叫工人多留些麦穗在那个田的四角，然后能多赚点钱吗？不是，留多一点的麦穗让那些贫穷的人能够去借。波阿斯有没有得到益处？没有。所以然后你说愿神赐福给你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又是一个不可常理的事。这里说什么？这么多人你不选，选我这个年纪大的瓜斯。路德再婚呢，我们知道不是为了要得什么好处，他是为了让他的前夫的一个家庭的名可以让这个家族呢留，就是存留他前夫的名，让这个家族可以延续下去。所以瓜斯才会说啊，你做了一个不合常理的事，正常的人会选什么？年轻一点的哈，是不是？不会选像我这样一个好像年纪大一点的。愿神赐福你。最后一章还是出现这个福气，还是在提这个耶和华赐福给这一家人，他们因为忠于上帝，做了不合常理的事啊，跟婆婆到外地去拾麦穗，不合常理，让前夫刘明跟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士结婚，你不合常理。娶一个太太让自己更加的贫穷要付出更多的钱这等等等等的，这整本书都似乎不合常理。除非假设神的存在，认定神的存在是一个实际，在他们里面这样的踏实的相信，敬拜的生命就带出敬虔的生活，会从心里面愿意来遵守神的话语，愿意从心里面去敬畏神，去尊重人，不论贵贱。那感谢神的带领哈，我们还在上一周呢，这个顺利的，好像刚刚我们祷告一样哈。在这个部长还有执事各方面，我们施工团队的一个选举呢都顺利的进行，我们实在是感谢神， 我就看见了越来越多弟兄姊妹呢，能够来去关心啊教会，能够去参与这个神家的一个建造。我们也看见，唯有相信神的同在，我们才能够看见这一群的啊弟兄姊妹愿意甘心的摆上自己，不是为了得什么好处。那我们也看到，其实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能够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这本身也是一个，不是为了得什么好处，但是就是单单愿意来敬拜神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而不是选择去外面去逛街，去做其他的事情。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呢，啊，提早来到教会，做很多的预备，啊，预备饭食，预备桌椅，预备等等等等的。那有一些弟兄姊妹呢，还现在呢在楼上带一些我们的孩子们在这边学习主的话。那一会儿我们聚会之后有爱宴是吗？那有些弟兄姊妹呢，就在我们这边呢，不是我们打菜给我们。甚至呢，把这个菜都没了，只剩下一点汤汁儿啊，就跟着饭就这样子吃的。那有的弟兄姊妹呢，在主日崇拜之后，该回家休息，但是他却为了有需要的人啊，他愿意跟弟兄姊妹、跟好朋友们一起啊交流啊，在那边陪伴，在那边倾听，甚至有些在那边祷告。我们更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呢，他自己身体也是很软弱，但是呢，他却愿意呢，来这个去到医院来去探访有需要的人。啊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呢，在平常小组的里面呢，哎，他就预备呢要来带领啊弟兄姊妹学习主的话语，有的甚至呢就熬夜，压力很大，但是为了造就别人，就是愿意。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呢，这个每一周啊，开放家庭，接待啊弟兄姊妹、好朋友们去到家里去学习神的话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实在是很难一一来数算。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一些的弟兄姊妹摆上的时候，其实不是为了什么好处，不是我们常看见那个那个合常理的事，是相信神的同在，假设神的同在。在这边用一个回应神的态度，这就是敬拜。我们说啊，刚刚讲教会就是我们啊，弟兄姊妹呢，让我们领受神的恩典，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，我们不停留在道理，不停留在秩序里面，而成为一个我们说一个一个这个有血有泪的生命交响曲。这是敬拜神的生命。我们看不得怎么敬拜神，我们再次思想到他真的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情，打一场仗，杀死几个非利士人，等于没有提到什么王国，他就是在生活的细微的当中，在每一次的决定和选择之下，在那里相信神的同在，凡事忠于上帝，这是敬拜神的生命，一个生命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今天我们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、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职场、不同的家庭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每一个决定是否真当神的同在？我们在谈生意的时候，我们在考试的时候，我们在职位高升的时候，我们的在手机、在网络的面前，甚至与人在争执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假设神的同在？如果有，我们的选择，我们的决定会很不一样。在人的眼光里面，人的眼中可能我们很平凡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我们在做大事。主耶稣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，神必来赐福，彰显他的同在。希伯来书呢，那里面讲了很多的信心伟人啊的共同特色，因此你们想起来，就是他们在死的时候， 有没有看见神的应许成就啊？好像没有是吗？路德似乎就是这样。当我们下一周继续再往路德记第四章看的时候，我们略略的看一下它结尾，然后说到谁生谁，谁生谁，谁生谁，就是一个家谱。没有讲到路德怎么样发达，没有讲到路德怎么样，都是人来去啊对拿俄米的一个祝福，后面讲到路德。终于我们明白这本书的存在的意思了。从士师到大卫王朝，甚至可以延续到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下半。我们说，在这个结尾用一个家谱来结尾，也很不常不合常理，不 make sense， 都不是讲到他怎么发达，他得什么益处，然而他存在他的生存的价值，就是令到大卫王朝的出现，令到以赛亚的出现。换句话说，没有路德就没有大卫，没有耶稣。如果我们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这件事的时候，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敬拜者。到死的时候，他都不知道，也没看见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来到这边，当我们在思想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当我们在思想神在我们这一生的带领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会看见这位神何等的在乎我们。他要求我们的就是我们凡事来依靠他，然后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决定的时候呢，我们以他的存在为一个实际。如果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就跟路德一样，我们能够参与神在改变历史的这件事情上，